第四十五篇，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职事，在外邦地的繁殖。十一，在十六章六至四十节，我们看见保罗和他的同工到马其顿的腓立比的行程。六至十节记载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。十一至十八节是传讲及其果效。十九至四十节是被求与得事，马其顿人的异象。圣灵禁止保罗和他的同工在亚细亚讲道，图十六六，并且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往庇推尼去。他们下到特罗亚以后，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，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这异象现于保罗，既不是做梦，也不是魂游向外，这与彼得在十章九至十六节里所经历的不同。那时彼得魂游向外，在十六章九节的异象中，有一个马其顿人恳求保罗过到马其顿来。马其顿是罗马帝国的一省，在欧洲东南爱琴海边色雷斯和亚该亚之间。十六章十节接着说，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我们便推断是神召我们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，就立刻想要往马其顿去。这节指明看见从神来的异象以后，还需要加以推断，就是按实际的情况和环境，运用被灵浸透、受灵引导的心思，来领会异象的意义。十六章十节首次用我们，把作者路加包括在内，这指明路加是从特罗亚开始加入使徒保罗尽职的旅程。保罗和他的同工推断是神召他们去传福音给马其顿人，就想要往马其顿去。这是主行动的主要一步，为要将他的国开展到另一大陆，就是欧洲。这说明为什么圣灵禁止，耶稣的灵也不许，也说明为什么夜间有异象临到。要实行主这次战略性行动中的特别引导，需要使徒和他的同工尽心竭力，他们立刻这样做了，传讲及其果效。十六章十一节和十二节上半说，于是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撒摩特拉，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区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驻防城。特罗亚是小亚细亚西北角的海港，与爱琴海边的马其顿相对。撒摩特拉是爱琴海上的岛屿，在特罗亚和腓立比之间，而尼亚波利是腓立比的海港。十二节说腓立比是驻防城，就是罗马帝国在国外的设防前哨，那里的公民与首都罗马的人有同等的公权。因此福音开始往欧洲开展时，腓立比是个战略性的地点，祷告的地方。十三节接着说，当安息日，我们走出城门，到了河边，以为那里是个祷告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下对那聚集的妇女讲论。这里安息日一词指明犹太教及其影响，甚至在欧洲也流传极广。这节也说到祷告的地方，人向神的祷告，给神机会在地上，在人中间有行动。在十三节，保罗照着他的原则寻找神的选民。他在腓立比这里没有去会堂，反而在安息日到一个祷告的地方。犹太人以及寻求神入犹太教的希利尼人很可能聚集在这地方，这是保罗去那里的原因。吕底亚得救。十四节接着说，有一个卖紫色布雅的妇人，名叫吕底亚，是推雅推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神。他一直听着主，就开启他的心，叫他留意保罗所讲的。主开启吕底亚的心，叫他留意福音的传讲。这里的主必定是那灵，那灵就是主自己。我们不知道吕底亚是犹太女子还是寻求神的希利尼人，因为有很多希利尼妇人，特别是高阶层的，都寻求神。在欧洲头一个被主得着的人不是男人，乃是女人。十五节说，他和他一家既受了敬，便求我们说，你们若断定我对主是忠信的， 就请到我家里来住，于是强留我们。这里我们看见他们一信以后，立刻受尽，正如主在马可16章16节所命令的。吕底亚信而受尽以后，就进入与使徒和他同工的交通，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，这是他得救的证据。他们应他的邀请进到他家，并住在那里，这是主借着他的福音，并为着他的福音在欧洲所得着的第一个家。赶出邪灵，16节接着说，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，她有巫习的灵附着行占卜，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力。这节的灵不是堕落的天使，乃是鬼，就是一种活类脱体的灵。这些活类曾生存在亚当以前的世代，因参与撒旦的背叛受了神的审判，成为脱体的灵。堕落的天使在空中与撒旦一同做工，而巫灵就是鬼在地上与撒旦一同行动，二者都是为着撒旦的国邪恶地在人身上活动。鬼附着人，表征撒旦霸占神为他目的所造的人。在16节，那使女有巫习的灵附着行占卜，叫他的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巫习指预言的鬼，也指算命的人。占卜乃是一种法术，借着超自然能力的帮助，设法预见、预告将来的事，或发现隐藏的事。按照17、18节，这妇人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奴仆，向你们宣传救人的道路。他一连多日都这样做，保罗就十分厌烦，转身对那巫习的灵说，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巫习的灵当时就出来了，这个有邪灵附着的女人成了阻挠保罗传讲的人。保罗容忍这情形一些时候，但末了他将邪灵赶出去。19节指明，鬼从那女人身上赶出去以后，他就再也不能带给他的主人财力了。被求与得是，19节说，使女的主人们见自己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拉到市场上首领面前。那女人的主人们必定是外邦人，他们恼怒得力的途径没有了，就为难保罗和他的同工，激起城里的人来反对他们，又把他们带到官场那里，说，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宣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也不可行的规矩。20节的官场是罗马执政官。22-24节说，群众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，官场包了他们的衣服，分妇人用棍子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足看守妥当。禁足领了这样的命令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，两脚上妥了木狗。木狗之意是木材，一种刑具，有孔靠住囚犯的腕、踝和颈部。在5章30节、10章39节、加拉太3章13节、以前2章24节，原文用铜字说到十字架。当使徒被下在内监，主有绝佳的机会表白他自己是万王之王。25-26节说，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听他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保罗和希拉正在祷告唱诗的时候，主震动监牢，所有囚犯都得释放脱离锁链。禁足看见监门开了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想要自杀，但保罗大声呼叫他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禁足一家得救。在30节，禁足对保罗和希拉说，先生们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回答说，当信靠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家指明信徒的家，是神救恩的完整单位，就如挪亚的家有分于逾越节的家、妓女喇合的家、撒该的家、哥尼流的家、与底亚的家。 这里禁足的家以及18:8基利斯布的家。保罗和希拉把主的话讲给他同他全家的人听，于是当夜就在那时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。按照33下半，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即都受了禁，就如吕底亚的事例，禁足和在他家里的人相信了就立刻受禁，使他们可以得救。34节继续说，于是禁足领他们上去到他的家里，给他们摆上饭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就都欢腾。禁足信而受禁之后，不顾上死和犯人，也进入与使徒的交通，就是基督身体的交通，做他得救的标记。我们也许觉得稀奇，禁足和他一家相信受禁并被带进使徒的交通，全在同一个晚上，何等奇妙的悔改得救。我盼望我们今天也看见这样的悔改得救，人相信并受禁，且被带进基督身体的交通。保罗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。35节说，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，释放那两个人吧。这里的差役乃是罗马小吏，通常持棒为官长开路并处罚罪犯。36节，禁足把官长的话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要释放你们，这样你们现在就出监平平安安地走吧。37节，我们看见保罗强有力地回答，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公开地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保罗在这里的举动不像待宰的羔羊，相反的，他声言自己罗马公民的权利。有些人读保罗这里的话，也许说，保罗在这情况里似乎不太属灵，他的行动像狮子，不像羔羊，或者说他不是鸽子，乃是老鹰。多年来我无法领会保罗在航船16这一处的行为，但借着我自己对苦难、逼迫、批评和反对的经历，我逐渐领悟，我们不该总是屈服，我们一直努力要做耶稣忠信诚实的跟从者，一直努力要按他的脚踪行，和他一样遭受逼迫。至终我学知这未必是智慧的，神的心意也未必要我们这样回应逼迫与反对。实际上在16:35-39，问题不在保罗该是鸽子还是老鹰，这里重要的是乃是保罗福音的工作。保罗领悟，为着这福音工作的将来，他必须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。罗马政府是法治的政府，按法律保护公民，所以保罗采取37节所描述的态度是有智慧的，因为这对他工作的将来是个帮助。这种态度使罗马官员不能以为因着保罗是犹太人就可以任意对待他。保罗在37节似乎是说，不，我们不愿意私下出去，我们乃是罗马人，并没有被判决有罪，你们先把我们下到内监，现在又叫我们私下出去，我们拒绝这样做，教官常来护送我们出监吧。我们不要像逃犯一样溜走，我们要以罗马公民配得的方式出监，所以请官长来陪伴我们出监。行船16的记载指明，罗马官长别无选择，只好答应保罗的要求。差役把这话禀报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。这里我们看见官长陪伴保罗和希拉出监，正如保罗所要求的。40节总结说，二人出了监就到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，劝勉他们一番就走了。在35-39，保罗没有宗教式的属灵，在这情况里他不是前进的鸽子，他乃是声言权力的老鹰。为着他福音工作的将来，保罗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。我们一点不是为自己表白， 我们能见证，我乃是向保罗学习，声明我们公民的权利上诉于今天的该撒这个民主国家的法律，来对付那些诽谤我们的邪恶书籍。我们生活在有法律的国家，在这立宪国家里有对付毁谤的法律。保罗为着他福音的工作声言他罗马公民的权利，并上诉于该撒。同样的，我们是为着主的权益，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，也声言我们公民的权利，并上诉于法律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该撒。